我们的蓝通通在深口意里头，不在哪里。所有的蓝都是因为身不由己、口不由己、意不由己而来的，所以你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从眼耳鼻舌身意里头 跑出来的。所以八解脱也要从八识开始，你要解除你的八蓝，其实也是从你的身口意里头去解决的。从阿含里头讲八解脱，阿含里头讲八蓝，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无论你看哪一种说法，你去给他看，他通通都建立在是这个问题上，都是善的事情建立在身口意上，恶的事情建立在身口意上，解脱的事情建立在身口意上，难的事情建立在身口意上。我这张嘴巴难，难在哪里？难在挑食，所以难出现了。这张嘴巴就难得咽不掉，喜欢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就挑拨是非是一难。你叫他不要挑拨是非，他不行。这张嘴巴会讲气话，他就是忍不住砰就出来了，那很难。你叫他忍一忍，他说他很难。我有一个学生跑来告诉我，老师真难。我说难什么？我晚上啊不看电视啊，我就感觉到活不下去。我到那个时候，屁股也扬起来了，脚底也扬起来了，这个书柱栏就会推开，像琢磨一样跑去坐在电视机的面前。老师，我不看电视不行啊，我不看不行啊。我说不看不行，那就你想想，你到底是要继续这样子的浑浑噩噩的混下去呢，还是要改变自己？如果你想改变自己，那你就下定一个决心，对不对？把脚绑起来，对不对啊？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啊？过去阿波卡这么讲，他说要成功很简单。
他是什么简单？
拿一个胶水在椅子上涂一涂，
然后你就坐上去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黏在你那个地方
好好的工作才可以。
第二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你那个嘴巴实在是太坏的话，
那也很简单，
有胶纸就行了。他说撕一块
粘起来，那你就改正它吧，
没有别的。他说你认为你的人生活得很不愉快，一点都不愉快，你觉得快乐不起来啊？
阿库卡还有一个想法，
他说我告诉你，如果在你的人生里头，你不懂得在你的生活当中找一点乐子的话，那你才是个大傻瓜。我想是的。
难的事情其实也并不那么难，
我们是硬是执着在那里，就变成很难了。
所以
难的事情其实并不那么难，乐想法改变成为喜欢大圣这件事情，其实
你认为它很难吗？
我最近这几年，
我看到
这个小圣哈，
有一部分的修行是很好的，
像阿姜茶那系列的作品，
你们拿来看看，
他在修行里头，他是真的很得法，他是基础，
那是从小圣开始修起的。
可是要注意啊，
你如果整天都是看阿姜茶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开发你那宽阔的菩萨
之道，你没有办法。
但是它却是一个
修菩萨法门的根本法，
所以你看到后面这个地方讲，不以声闻啊，你不是跟声闻完全一样，
但是呢，啊，你不以声闻啊，
那么而相违背，你
这个。你却跟他违背，
你不是跟声闻违背，但是你却可以
学声闻的。
声闻事实上是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要注意是，要以大圣法度乐小圣者，那就是说，我们是从小圣过渡到大圣里头来才可以。有了大圣的时候，我们的感情的世界才真正的开始啊，这个。 开拓出来。过去有给各位说过这个问题的，我们人生其实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感情，不是理智。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固然我们的脑子里有一边感情，有一边理智，研究上是这么发现的。我们的左脑是属于理智的，我们的右脑是属于感情的。不过人生的最终的核心问题是感情，它不是理智。理智是后来慢慢发展才用上来的。你的感情的世界能够被调整得好，你那个理智的世界才能够使人能够活着，精神世界才能够真正稳定下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理智不重要，两个一样重要，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一个核心却是放在感情上的。我们情绪的问题感情，我们愉快不愉快的问题从感情发，我们会不会攻击人从感情发。你能够把感情调理好，理智才会发挥，所以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呀。那么所以这个大圣呢，这个部分叫觉有情，我们充分的醒觉到这一份，而且是觉有情，以智慧一个人呢能够从智慧去摄他的愚痴能够从自己栏里头渡出来，然后从小圣到大圣，那么以善根来摄无德的时候，你的善根是什么？我们讲根其实就是讲六根，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部分，如果你都善良了，那么这每一个根都能发挥作用了。你可以用眼睛真正去看，佛不是叫你不要用眼睛去看，而是最后你是用善根去看，用你的良善的耳根去看。所以这六根呢，用你的鼻根去闻，用你善良的舌根去触你这整个最后用你的意根去完全的去品察这些东西呢，它才是真正我们在这个修行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以善根即无德，那么常以宿舍成就众生，不都是在利他主义的而最后要以四摄来这个布施爱与利行同事这四摄来摄受一切众生。这个实善其实它就是成菩萨道的一个根本的法门。可是要行以净土，心里真正能够静下来的时候，是饶益众生而不忘报。如果你有想报的时候，你已经不净了，因为你内心里头还想着东西嘛，所以不行了。但一切众生受苦受苦恼，别人有辛苦的东西，你去替服帮他服务，你受了他的委屈，你受了这些苦恼，可是所做的功德却没有想要占来当自己所以功德尽已失之，心里面不存了，我不存货了，不存货将来就是净土。那么这个等心众生天下无碍，那么我们跟一切众生以平等心来看他，我们谦和而没有障碍。这个谦和而没有障碍的事情，是真正可以对一切有情众生产生平等观的一种看法。以诸菩萨视之如佛那么我们看所有的菩萨看之如佛。我以前呢，人家常常问我说，为什么你们佛门弟子见面的时候他讲说阿弥陀佛呢？我也为这个问题问过好多人，大家的解释是说记得念佛，这是最平常的解释。但是我是从这部经里头才发现它不止这个意思的，而是视一切菩萨如佛。所以佛门弟子见面的时候，看哪一个人都如菩萨，看哪一个人都如佛，所以见面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来称呼
跟对方打招呼的时候，用阿弥陀佛来表示我们其实都是自己的如来。过去啊，这个赵州跟有一位弟子的对话，有一位弟子呢问过了赵州以后，他很受感动就开悟了，所以他就这么讲，他就跟赵州啊，唐朝的赵州啊，他怎么讲，哎呀，不愧为古佛，因为赵州人家都称他叫古佛，他很感动的，哎呀，不愧为古佛。你知道赵州怎么说呢？赵州马上跟他讲说，你也是一位新如来啊。哎呀，我觉得赵州真是古佛了不起，你看到他对弟子的那一份反应，那种敏捷，以及那种他内心的由衷而发出来的对弟子的尊敬，也不得，你看他赞叹他古佛，他说他是 一位新如来，如来跟佛有什么不同？那么所以一诸菩萨视之如佛，所谓闻经闻之不已，我没有闻过经，可是闻了经以后我不已，我讲的不已，我再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听。今年当过去的那个啊，就是暑假了啊，暑假的时候，那么这个圣严法师啊，龙禅寺他办了一起大专的教授啊坐禅，那么办了两期，那么分两期办了以后呢，那么刚办完我到龙禅寺去，我拜见了圣严法师，你就谈起来，他就跟我说到这个事情，他说这些大学教授来，有些教授来这里，他存着一个心，是要来看看你们在搞做什么的，他要来这里当一个验证的人，来看看你们弄出什么个东西出来的，他是来怀疑这件事情的，他有的是要来好好的去亲临体验的，所以他察觉这个事情以后，就跟他们讲清楚，让各位教授先生女士啊，你们都要把这件事情看清楚，你不要来这里想要来检验这个东西是什么，那的一点意思也没有，你就可以不必来这里，也没什么好检验的，这里所要的是你自己肯来这里亲尝一口禅的清泉是什么，你要有这样子的发心，你才再来哦。这是一开始的时候他给他们的开示哦。我想是的，有很多的人哪来一部经是读一句就开始怀疑了，他说郑老师，你能保证这一部经一定是佛陀讲的吗？我说我既不能保证，但是也不能 也可以保证。他说你这说什么？我说因为它是佛法，但是我也不是亲从佛那里听来的，所以我不能替你啊保证，也不能说我不保证，保证也不对，不保证也不对，保证也对，不保证也对。他没有跟我讲，我不相信佛他讲那么多，我不是怀疑他的内容，我怀疑这里面可能有不同的时代。我说哦，你是在讲考证而不是在讲佛法，你先，我们都先把题目讲清楚，你是讲考证呢还是讲佛法？他说既是考证也是佛法。他学我的口气学得很快哦。我马上跟他说，我说我告诉你，你大概没有去过黄河，但也没有去过长江，但你总听过黄河也听过长江吧？他听过。那好了，长江的上游啊，有一条叫嘉陵江的，那嘉陵江算不算长江？他说那当然算。那到了洞庭湖那个地方，那一段算不算长江？他说那当然也算。 那我问你，长江出口那个地方，那一段算不算长江？他说，那也算。我说，所以我跟你讲嘛，从佛陀那个地方说的觉悟的法，叫做佛法，都称为佛经。开宗明义都写如是我闻，你以为闻是用耳根闻的、啊、那无相善根，耳的善根所闻的、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所说的一直到现在所说的论都是佛法，所以都是这条长江的水。你不能讲说嘉陵江的水才是长江的水，你来到了洞庭湖这里说这一段的长江的水不是长江的水，但是它是滚滚长江一直流下来，都是的。听完了以后，他说：“那这样有一点点狡辩呢。”所以他一直移下去就没办法了。我说：“好吧，那你就继续怀疑吧。”我还是学着那个赵州的那一份啊。他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来。”赵州跟他讲：“那你放下啊。”说我可是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来给你，那我叫我怎么放下呢？到时候跟他讲说，那你就提着吧。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还继续要这么移，怎么办呢？所以闻佛法是要有因缘的，没有那份因缘是有困难的。我们看呢、啊，啊，我们不计比供，不高吉利，我们不会别人啊供养他，对方比较多，我就生计。也不会因为自己这样就要抬高自己，要弄一个什么东西来让人家要花很多钱啊，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计比供，不高己利，那么而与其中调伏其心，在高高低低之间，在这个大大小小之间，自己从那里可以调伏其心，常省己过啊，不送彼短，恒以一心求诸功德。那么常常自己能够省察自己的过错啊，不送别人的短处，能够以一心求诸功德。这个功德是什么？有一次我回去我的家乡，我见到一位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跟我一起学佛的，当然是同修了。他后来呢，他专修一贯道，很好。我们坐下来聊了几句，他跟我讲，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追求这个道。我们能够掌握，我们能够拿到这个道，掌握这个道的时候，这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了。我说对的。有一个道可以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夹残花咯啊！有一个道可以走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会堕入啊邪迷，这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一直要去拥抱这个道的时候，那我想那个工程也就太大了。我想道应该不是我们去追求一个什么功德，也不是我们去追求成什么，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份觉察。我们觉察到自己的过错，我们也能够觉察别人也会有过错。我们能够谅解别人，但是我们也能够觉察自己，而自己有所显发而改进。这样子的，我们称为他本身就走在道上。道并不是我们想要去拥有那个道，或者是想有对那个道我们想记起那个道，而是我们在走的同时它就是道的，所以处处是道，处处都是佛光，处处都是觉察。那么这才是真正学佛的道理。佛啊，在娑婆世界所教的教法，那么我们看到的是有透过维摩诘来为他做 summarize， 就是给他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摘要，他摘出来的是这个样子。这个摘要，这么简单的摘要是给谁讲的呢？各位，是给来自于那个啊众香国的那些香积菩萨们所讲的，只是说对客人讲讲说 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这个千百亿化身的佛在娑婆世界的教法，适合于这个地方根性的是这样子的教法，给他们讲过了。讲这件事情当然也在为声闻佛的声闻弟子讲，为什么？因为现在必须要维摩诘菩萨去衔接佛的弟子啊，从小过渡到大这段历程，这座桥是有是在这部经典里头他所搭架的。我们发现他所搭架的却是一个在家的居士去做这个搭架。在过去以后呢，在过去你又发觉出家在家它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往后的经典里头你看到了这个，无论是这个大般若经啊，整个的这个大般若经啊，跟往后的啊这个这个涅槃经啊，跟妙法莲华经，它是融在一起的。但尤其是在啊妙法莲华经跟涅槃经的时候，你会看得出来它的不二的现象更为明显。它是看在它觉在这个经典里所表现的，就是其实在你的入世的法门里头就同时存在着出世，在你的出世的法门里头同时就有非常啊这个圆融的入世的门在那里。那么我有时候我都会回想到说，我刚一开始接受佛法的启迪的时候，星云法师他在教我们的时候，他是用生活入的，他是从生活这个门入来的。可是这里面他却讲的是出世间法的部分讲的很多，但是他也一样创了啊，他方便提出了很多方便法门，在他那个出世间法的这个领域里头来。我是可以了解他当时对于我们这一群啊这个在家学佛的这个弟子们呢，他所提供的是什么。所以你可以了解说他为什么会去办一个补习班啊，星云法师办补习班就可以成为新闻的。可是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啊，那种风度翩翩那个样子我们看了都喜欢，他还年轻的高高的，嗯，讲话有乡音，但是口才是很好，听得很清楚，这是他的因缘。他开的补习班怎么开？他的弟子里头有宜兰中学的老师，有宜兰农校的老师，有南梁女中的老师。好，你教数学的你就来这里教数学，就在念佛堂里头摆烂，平常听经的那个地方就是上课的地方，下了课以后你就来教，同学们要来听的就可以来听，就这样子，这么简单。同学们有钱交讲义费，那个地方有一个箱子，你自己零用钱啊，你自己拿去丢在那里就好了，有时候丢有时候没有丢没有关系，你讲义照拿，就是这样子。日子久了，来补习的也有了方便，也同时接近了佛法了。常常在佛寺里头进进出出的这些小孩子慢慢的都成长了，所以那是很多年以前呢、啊、他佛光山第一次办世界禅学这个会议，我去参加，我没有去，我很少去佛光山的。他问我你有没有来，他那天晚上跟我谈话啊，约的时间，我去看他。他说你有没有常来，我说没有，第一我觉得没什么事，第二我很忙，所以我也就不常来。我说师父我不常来。他说你要常来啊。他那一天他怎么跟我讲，哎呀，连开个这样子的补习班，这样无心插柳柳都可以成荫呢，这样都培养了人出来。他自己也很有一种 深度的一种感慰啦，觉得那个所谓的方便门其实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如果只有一门，那只有适用一种根基，一个因缘，一定是方便门才可以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佛门里头，他给你讲说方便有多门，有方便就有多门，有多门就可以适应每一个人的需要。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佛门呢，这种蓬勃不同因缘的一个道理在这里。我过去呢，第一次读经，有人等我大一点读经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到了我念完大学的时候，我在读经，很多经没有读过的，我一读就知道它的意思，但是我不敢肯定，我就不断的读别的经。所以当时净空师父指导我读经的时候，我起先听经，跟他听经，最后我就读经。他只给我一个道理，读经就这么简单，读这部经去解那部经，读这部经的前面去解这部经的后面，读这部经的后面去解前面，所以叫做前经解后经，以此经解他经，以他经解此经，你就会懂了。可是后来我发觉，我读这部经跟我以前想的是一样，出处在这里，读那部经，哎，这个出处在这里，所以我就有把握了。所以我在这里所讲的经，讲的这些东西，不是我嘴馋讲的，而是你要去找都有它的脉络系统可以寻。在座将来一定也有很多菩萨要弘法的，你们要注意，也一定要下这种功夫，前经解后经，后经解前经，然后以此经解他经，以他经解此经，你要下这样子的功夫，以后你就觉得你讲出来的东西是圆融的，不是就不会产生一些这种彼此连贯不起来冲突的现象。当你开始下这个功夫以后，那么这个佛，你在解释佛法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用很简要的东西去解释，让人家能了解。那你自己在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你也会很改，你也会一些自己的一种调整也有时候会产生很大的一种心得，就是哦，原来这件事情是这么个样子，你也会有这样子的体验。所以读经是重要的。我们有同修呢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老师，你说可以读经，可是我去问过某某师父，他是在家里送水忏，送完了以后家里就会出什么问题。我跟你讲，如果这部经你在家里把它读完了以后你家里会出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印那些经？佛陀为什么要说要让我们要这个好好的这个要弘转此经？你不能用一种迷的观点来看这问题。经拿起来就是读，只有读才能够了解，经是要留下这个智慧给我们的。娑婆世界里的佛所教的教法就是这些而已，再下去是靠什么？靠你长长久久的心习，就好像你说如燃香人身有余香的道理，就是长长久久的阅读，长长久久的熏习听闻佛法，那么慢慢的自己就会有很大的体悟。你要这样子做，但是你不要想的那么样子的可怕。有的人讲说《金刚经》，哎呦，我们床《金刚经》如果放在床上，那小孩子都生不出来啊。你如果想着说把一部《金刚经》拿去放在床上看小孩子会不会生得出来，那么你是有亵渎的意思。如果说你把床铺 叠得整整齐齐的，盘坐在那上头，拿一部《金刚经》在那边阅读，其实那是你的禅床，那不是什么，那是你的净土。你一定要读经读得很好，是不是？要看你的心，你那心打结又拐弯抹角的这样子，问题才变得复杂起来嘛。人本来是很单纯的，不要想这么多复杂的事情啊、哦。佛经就是佛经啊、哦，我们当然爱惜它，是不是？你想躺在，你生病了想躺在床上阅读《金刚经》，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你好好的、健健康康的躺在床上去读《金刚经》，那你犯了懈怠嘛？你这个生活纪律不好嘛？是不是？而且对眼睛也不好嘛，所以无所谓这样，也无所谓那样，这样叫做觉，这就是觉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